Mandarin 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73D。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见面。那我们今天查考是查考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我们查考第二十章。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经文主要的内容，它包括葡萄园的比喻，耶稣第四和第五次向门徒提到他将要死的事儿，而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呢，要求耶稣让他两个儿子在神的国坐在主的两旁。那么最后是记载耶稣医治两个瞎子的事情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呢，是讲述葡萄园的比喻。那这个比喻呢，是跟天国有关的。耶稣要借这个比喻让门徒知道，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呢，神会按人是否忠心，按人忠心的态度来赏赐，却不是按人的工作数量来赏赐给人的。耶稣用比喻的原因是叫人更容易明白和领悟他的意思，同时比喻也比较吸引和有趣味性。那么就让我们现在比较详细的来看这个葡萄园的比喻。首先我要把这段经文呢跟你一块来读啊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直看到十六节。那么经文比较长，让我们用我们的灵，用我们里头那个渴慕的心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几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演出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演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以致呢，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比较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刚才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的经文。 读完这十六节有什么感想啊？我相信呢，很多人读了这十六节经文都会认为啊，主所做的似乎不公平，也不合理。在早上雇了一些工人，跟他们讲好一天的工作，工资是1000银子。可是过了些时候，又雇佣了一些人，而且过了些时间又雇佣一批工人。主人分4个不同的时间雇佣了一些工人，可是在晚上他们召集了工人，把工资分给他们。那些最先被雇佣的工人就以为他们的工资应该是最多，可是主人却把1银钱分给个人。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人当然愤愤不平了，他们认为最后来工作的工人只干了1个小时的工，跟他们得的一样，工资一样的，实在不公平嘛，对吧？那么按照一般计算的方法，主人分配工资的方法好像说是不合理啊，工作长的工资应该多，又或者是职分重要的啊，在公司里他的位置比较高，工资也应该比别人多，因为他们要负的责任是重，比别人多，所以那些工人的投诉似乎是合理的，按我们人来看是合理。可是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会偏私，也不会亏待人。神计算的方法跟人的方法不同，我们只用时间的长短、工作量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来计算决定该得的工资。可是我们所做的不是普通的工作吗？我们是属神的工作，要做这个属神的工作，所以不可以用人的方法去衡量、去计算赏赐。神要求为他工作的人要忠心的侍奉，所以忠心就成了神赏赐人的标准。那些在教会中侍奉多的人，他们将来所得的赏赐不一定很多，因为神所看的不是他工作的数量，神所看的是他是不是忠心，态度是不是忠心去侍奉主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十六节最后一节好像是个总结啊，或者一个结论，说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我们对这一节的经文是不是已经很熟悉，老听是吧？我们在那里曾经讲过同样的话，就是其实在19章啊31节，主对门徒说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葡萄园的比喻呢，其实跟主的这一段话是有关联的，葡萄园的比喻也解释了主这个话语的意思。很多人是认为以自己这个在位的年日，还有自己啊是啊有多大年纪，就应该工作多长，就应该得到多少的赏赐。可是在神的眼中，他们的侍奉啊，如果不忠心的话呢，是不是还比不上一些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？因为这些信主没多久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以真诚和忠心来做主的工，所以他们得的赏赐是大的。今天或者你的观念也跟他们一样，如果是也跟他们一样啊，觉得神赏赐人是要用我们这一种的观念来赏赐，我希望你马上改过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一个侍奉的态度呢要改变，不然的话你将来会后悔。一个就是说，神得赏赐的标准，你对这个事的看法要改变，不然的话你老是跟不上神的心意，你会觉得神不公平啊。事实上主已经把神的标准告诉我们，他要求的不是工作的多少，而是工作的态度，要求我们在他的侍奉里头要忠心。有一位姊妹，她是个寡妇， 他没有受到很高深的教育，虽然呢他在这个学士学历高学历的这个时代里头呢，他的学问不算高啊，也可以说是个普通妇女，家庭妇女。他每个星期参加崇拜，那么崇拜完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教会里头啊圣经啊诗歌啊都整整齐齐的放到柜里头，都摆好。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文化，没有口才，也没有什么才干啊，可是他却希望能够替教会做点事儿，而且能够为神的工作尽点责任。因为没有人邀请过他参与任何的侍奉，他就自己找机会去侍奉神。哎，他最后发现每一次崇拜完，这个圣经和诗歌都摆在椅子上，不是很多人去管，所以他就动手把这些东西摆好。你看这个姊妹，她不像那些有很多恩赐的人可以站讲台讲道，她不像那些在诗班上唱诗的人有很好的很美的声音，她不像那些被选为知识长老的人啊，可以带全会众一块来侍奉，她似乎什么也没有。可虽然这样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他有侍奉的心智，一直他有忠于主的心，看见工作的需要，他就默默无声地去做，不是做给人看，而是全心全意为主而做。那么我深信这位姊妹的赏赐是大的，因为他侍奉的态度满足了主的要求。好了，那么这十六节我们就看完，接着我们看啊，耶稣在预言他的死，就是十七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耶稣跟门徒离开了约旦河的境内，离开约旦境内之后，就向着耶路撒冷前进。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向着死亡前进的，这个时候那主的心情主的感受我们是可想而知。那么在路上主向门徒再次提到他的死，这回耶稣比先前几回更详细的讲述了他的受死经过啊。首先在耶路撒冷会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里，那么这些宗教的领袖早就对主怀恨在心啊，他们嫉妒主，他们拒绝主，认为主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可信。耶稣始终是落在他们手里，让他们迫害。耶稣被定死罪之后，又落在外邦人的手里，被他们戏弄鞭打，而且被钉在一个木做的十字架那里。这个十字架是罪犯的一个羞辱，凡是犯重罪的人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。那难道主的罪真的那么重啊？为什么主不为自己申辩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让他们钉在十字架受那么多的痛苦啊？主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，他死在十字架是为了世人所犯的罪而死，所以他不肯逃避，他甘愿受痛苦而死。虽然他死了，但是不用失望，因为他在第三天主从死里复活过来，我们因为主的死而被洁净，又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得着生命。那么第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进入一个母亲的请求了。耶稣跟门徒刚刚提到他将要死的事情，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啊就上来了。经文说，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呢？ 雅各约翰的母亲带雅各约翰来到主面前，他向主提出一个要求，这个要求在别人看来似乎是过分，但是在身为母亲的人来看似乎是很自然和很正常的一件事。他要求主将来让他两个儿子在神的国分别坐在主的两旁。所以二十一节说，他说啊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从这母亲的要求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母亲的为了儿子的好处，他不管别人怎么想啊，他是直截了当的请求主让他两儿子在神的国占重要的地位。野心真不小啊，野心不小，他凭什么向主发出这个要求呢？当母亲的通常认为自己的儿女比别人的子女更强更优胜更好，是吧？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也是这样啊，在母亲的眼里，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就是比别人的儿子比别人的女儿好啊。好了，22、23节经文就说了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耶稣没有直接答复母亲的要求，他没有承诺也没有拒绝。那事实上啊，他们并没有清楚思想过自己的要求是什么，到底会不会被接受，于是就向主提出了啊，将来要坐在主的左边右边。这个母亲的目的是出于私欲啊，全是为个人的荣耀和好处。坐在主的两旁那是光荣的事，但是谁有资格和配坐在主的两旁？人如果要坐在主的左右，必须先受主所受的一切苦楚，之后才被得赏赐。那么在他们心中所想的是将来要得的荣耀和赏赐，他们绝对没有想过在这之前要经过的痛苦和忍受的迫害是什么。神把苦杯赐给主，要主亲自去尝这个苦杯，凡是立志跟从主的人都必须向主要忍受苦楚。所以保罗说啊，使徒保罗啊，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，在腓立比书3:11那里啊，他就这样说了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当主的门徒同样也会喝主所喝的杯，也就是说要忍受主所受的苦楚。至于神的国和坐在主身旁这个事呢，却不是由主来决定，因为父神他要赏赐给谁就赐给谁，这个事的决定权是在神的手里。那么耶稣把事情向他们解释清楚，好让他们啊不再存这个私心，不要再为自己着想。我们接下来看24-27节，马太福音20:24-27的经文就这样记载了，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，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其他的门徒听见雅各兄弟和他的母亲向主提出这样的要求啊，都不高兴，是吧？那当然不高兴了，不但不高兴，心里头甚至恼怒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？很明显，其实他们都想一样的事儿啊，希望将来都能够得到这个荣耀，坐在主的身旁。 所以雅各和约翰就成了他们的竞争的对手。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胜过对方，是吧？你跟主在一起，我跟主在一起，凭什么将来你坐在主的左右？主知道他们的想法，就向他们解释，属世的人争权夺利那是常有的事儿啊，但是属神的人就不能这样，不能跟属世的人一样。不要以为位高的就必然权力大，能够坐在主的身旁啊。以为说表现个人的威风，以为说坐在主身旁就能够拥有权力，如果这样就错了。如果想受人的尊重，就必须先谦卑下来，要得主的赏赐，就必须先做侍奉。你如果能够做众人的仆人，谦卑的服侍人，才能得到众人的尊敬，也得到神的赏赐。那么在28节就这样记载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借着这个事再次向他们提到他的死。耶稣基督身为神的独生爱子，他应该受到尊敬爱戴，但是他竟然愿意以人的样式到世上，而且受尽了拒绝，受尽了嘲笑，受尽了凌辱迫害，甚至死在敌人手上。为什么主要受这一切不公平的对待？主耶稣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世上的人，因为他的死能够抵偿世人所有的罪，于是他从天上到世上来。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他乃是要为众人服务，以仆人的身份在世上履行他的任务。我们如果要得神的赏赐，我们就要效法主，要做众人的仆人，要甘心乐意的侍奉。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彼此的提醒啊，救恩是出自神的恩典，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，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，但是赏赐呢，却是要我们努力才能获得。所以腓立比书3章14节保罗说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赏赐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要努力的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看29到31节，这里讲两个瞎子得见光明了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他，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耶稣到了耶利哥，受群众欢迎，很多人在耶稣后边，突然有呼喊的声，他们呼喊什么？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在旁的人就禁止他们叫，可是越禁止他们就越大声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你还记得有个外邦人的妇女啊，曾经用同样的称呼来喊主耶稣，主没有任何反应，因为以一个外邦人的身份用这样的称呼喊主是不合适。这回主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呢？原来呼喊主的是两个瞎了眼的犹太人，他们的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们的耳朵却听见，所以他知道主经过那里，他们就大声的叫喊，他们想得到主帮助他们，他们对主的称呼是合宜，同时他们的恳切的呼求也引起主的注意。主问他们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真是太好了。32节，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33节，他们说，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 接着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瞎子听见主的话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马上把需要告诉主。耶稣同情，耶稣体恤他们，于是就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伸手一摸，把他们的眼睛治好了。是的，我们的主乐意帮助缺乏的人，乐意帮助软弱的人。今天很多人不懂得向神求助，不懂得向主求助，他们只会向人求助，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。其实主在等着我们去找他，主在等着我们去寻求他的帮助。他也常常对我们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，只要你向他呼求，主就把你所求的赐给你。就像对两个瞎子一样，主伸出他的膀臂，瞎子他需要的就得到。瞎子肉眼的眼睛就能够看到，就能够被主医好。也许你会问，我虽然向主呼求，但是得不到任何帮助，那你就要问一问，你是怎么向主呼求的？你是不是凭着信心去求，或者你只是在试探主，看看他是不是有能力帮助你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会向呼求的人伸出他的膀臂？是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无能，承认自己是缺乏，并且能够全心的信靠主，那么主才会帮助我们，把我们所需要，把我们所祈求的赐给我们。还有一点，在34节，我们看到当主动了慈心，把瞎子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之后，他们有一个信心和感恩的回应，就是就跟从了耶稣。是的，享用了神的恩典，享用了神的帮助之后，他们一个感恩的回应就是跟从耶稣。不是说享用了恩典啊，像几千人吃饱了，五千人吃饱，有几个人回过头来跟从耶稣呢？这些人得到神的恩典，享用神的恩典，却没有一个信心和感恩的回应。但是我们看到瞎子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就是说，他们不但是肉眼的眼睛开，他们的灵里的眼睛更是带领他们，要顺服圣灵的引领，向神做一个感恩的回应，跟从耶稣，侍奉神，赞美神。到这里，主也越来越接近死亡，可是跟随他的人，包括群众和他的门徒，一点也不了解主的心情，也不明白他的死到底对以色列人，对犹太人有什么意义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想的。好了，那么节目时间到这里，我们也查完了20章，节目时间也快结束，那么盼望我们能够提前看21章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